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上下，我们看呢撒母耳上31章1到6节，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，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、亚比拿达、麦基苏亚，事态甚大。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射伤甚重，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，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，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。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，不肯刺他，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。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，也伏在刀上死了。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灭亡。今天特别来看一个人物，扫罗，个性与灵性。撒母耳上的结局是扫罗死了。其实撒母耳上下原来是一本，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背景。在政治上呢，撒母耳上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撒母耳出来是因为他妈妈哈拿的缘故呢，就让以色列有一个最后的士师撒母耳呢，带领以色列从士师进入王朝，所以以色列就脱离了士师400年的黑暗。在王朝时期的时候呢，外邦已经通通降服了，就进入灵性上、宗教上的。过去是示罗的约柜时期，但是因为撒母耳、扫罗，特别是大卫之后呢，以色列就从祭司有会幕进入先知时期。更直接说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已经变成祭司、先知、君王呢交错在一起的转折时期。所以在政治上、在宗教上呢，都是过渡时期。那这本撒母耳上下呢有什么特征？第一，全书是从零落的12支派惧怕外邦情景开场的，结束的时候呢是外邦臣服到大卫王朝为高潮。第二，全书是从示罗不知名的会幕，在第一章有腐败的祭司以利把持灵性暗淡的光景开始，结束的时候是大卫在耶路撒冷买到地，准备为儿子所罗门王预备最重要的圣殿来结束。第三，这两本书或者说撒母耳上下是一本，两部分通通有转折点的。撒母耳上是16章，当撒母耳先知告大卫，大卫后来打败哥利亚，从那个地方开始呢进到扫罗追杀大卫。撒母耳下也有类似这样转折点，是撒母耳下12章，当大卫犯色情的罪之后呢，全家被追杀。所以呢，两本书都有转折的这个痕迹。第四，神在掌权，整本书都有神的灵运行15次，上帝的灵运行，特别7次呢是运行在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，因为扫罗离开上帝，恶魔就来侵扰扫罗。扫罗因为不靠上帝，不顺服上帝，因此大卫呢被兴起、被高来代替扫罗。圣灵在人的历史当中掌权，历史的英文很好， History is his story， 历史是他的故事。撒母耳上下就发觉人物呢，从第一章开始，哈拿出来，有撒母耳被举，然后呢，扫罗成为王，大卫成为王，人物轮流上场，人轮流改变，上帝主权不变， History 仍然是他的 story， 仍然是他掌权的故事。上帝的主权呢，你会发觉呢，从第一个事件哈拿不孕成了多子的勒母，生出了撒母耳，高的扫罗，也高的大卫，结束士师400年的黑暗的是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哈拿。那因此我们从四世纪来看呢，就发觉呢可以帮助事实化的人物呢，竟然是洞口的拿厄米、路德跟哈拿。姐妹们绝对不要小看你的角色，丘吉尔讲的对，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浮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，而是摇篮手边的那双手。家庭礼拜、家庭崇拜非常重要，背后有主权。第二个主权，身世显赫的以利竟然死于羞辱，小时了了，大卫必加，因为上帝在背后掌权。 第三个上帝的主权是追驴的扫罗被高为王，想都没有想到你变成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个第一个国王。第四个跌破眼镜的上帝的主权，无名的牧羊童竟然被高为王，大卫竟然被高为王。整本书就发现上帝在拣选人，上帝有主权，上帝有拣选，他拣选撒母耳，以色列人希望王，上帝给他扫罗，让他们知道你要的是人的所挑的还是神所挑的。扫罗之后呢，上帝在挑大卫，大卫的兴起让扫罗下来，正像诗篇所说的，诗篇75篇6节跟7节，因为高举非从东，非从西，也非从南，唯有神所断定，上帝使这人降卑，使那人升高。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掌王权，这本书有上帝的主权，有上帝的信实，上帝的爱。这本书处理约柜，帮助我们提醒呢，上帝是不可以被操作的，你不可以掌控上帝的。就像奥古斯丁所说，什么叫偶像崇拜？敬拜该被使用的，或是使用该被敬拜的。以利时候的这两个儿子以为把约柜挟持到战场，却发觉不能保证以色列人可以得胜敌人，把约柜放在非利士庙里面也不能保证得上帝的祝福。扶住上帝约柜的呢，乌撒死。蒙福的关键不是约柜，蒙福的关键呢，就像在撒母耳上7章1到4节里面呢，基列耶里的人呢，因为遵守上帝的道，因此上帝祝福他，因为听神的话，心里面呢听上帝的道，而不是因为你自己拒绝上帝。所以在第7章呢，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，如果你们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把外邦的神和耶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。你不能假约柜，假教堂，假我是以利的儿子，任何心里面以外行为以为可以抓上帝的，是不可能上帝被你操纵的。上帝是神，他有恩惠，但是他有主权。你不要以为像你是有机会成为扫罗，成为王，上帝拿你没办法。实际上上帝后来呢把他换下来，因为上帝借着撒母耳告诉他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他虽然被抽签成为王，最后背弃上帝，被厌弃到呢连梦连巫灵甚至连先知都得不到任何启示，甚至去交鬼，甚至去自杀，他的儿子也死，悲剧。开始的时候灵性很好的啊，当他第9章去赶驴，碰到了撒母耳，撒母耳一高他的时候呢，10章9节，上帝给他新的心，10章10节给他新的灵，他也很谦卑。赶了驴没有追到驴，回来告诉叔叔的时候呢，说我找到驴了。但是他没有告诉叔叔说，我现在呢已经被高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了，而且呢在基比亚的匪徒嘲笑他的时候呢，他呢没有理会。就说他灵性本来是不错的，他本来是有圣灵有心有，因此也谦卑，也不在乎别人看不起他，他呢没有灵性领袖的问题，而且他有功劳的。在政治上，400年的黑暗，12支派的零散，从他之后开始进入联合王国。进入联合王国的关键人物是扫罗。军事上，外邦人在士师时代的时候是欲取欲求的，也因此让以色列人呼求上帝给他士师，救了以后他们又继续堕落，上帝就派外邦来攻击他们，之后他们又继续呼求上帝，一直在当中轮回巡回的。这个士师灵性堕落历史在撒母耳上下已经完全没有。你看到的另外情景是联合王国的王扫罗出去征战，外邦的王呢已经臣服在以色列这个联合王国扫罗第一个王的手下。政治上他是明星，军事上他是以色列的救主。经济上呢，我们看他死的时候，撒母耳下第1章，大卫给他写的哀歌里面这么说的，1章24节，以色列的女子啊，当为扫罗哭嚎，为什么呢？ 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，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。他改变以色列的经济，他让以色列经济大大提升，因此他可以说是400年世事黑暗当中一颗闪亮的民族救星。可是问题在哪里？你会发觉呢，他一生当中啊，特别他被高为王之后啊，有3件事情是亲痛仇快的。第一，他要杀有功于国家的亲生儿子约拿丹，在14章。第二个，放世仇亚玛利人亚甲王一马，在15章的。而且他还要追杀屡次有功于国家的青年台郡大卫，就如刚所说的，撒母耳上的转折点是16章跟17章，哥利亚一出来的时候呢，大卫一被称赞，他就嫉妒来追杀大卫，甚至呢，任何人要帮助大卫的挪伯全城人，他把他杀了，因此搞得用全国最精锐的部队要追杀大卫。最后他自己呢，没有先知肯听，乌灵任何人都不肯听他的，上帝也不太听他祷告，他自己呢竟然去找巫婆找巫师，他呢交鬼，自己立法说不能交鬼，自己犯法，最后死的时候31章，我记得上帝是公义的。问题在哪里？不是灵性，灵性很好，个性。因此我们了解整个撒母耳上的整个神学的观点之后呢，就做一点点反思了。第一，灵性崩溃前个性已经有征兆，他很急躁，13章他等先知撒母耳7天再急讲，非利士人有像星跟海边的伤这么多的时候，他惧怕，惧怕大家都会。可是呢，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要等我7天，但是他等不及了，赶快自己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，竟然赶快献祭，关键是不能等。没有想到呢，一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，稍等一下子，等不住惧怕的时候呢，个性急躁。更重要的问题是第二个，随众附和，贪小便宜。15章呢，上帝透过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要把亚玛利人全杀了，他去了，果然呢把亚玛利人都打败。第7节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，更重要的是第8节，他生拿了亚玛利人王亚甲，用刀杀祭亚玛利的众民。可惜是第9节，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尽，凡下贱瘦肉的尽都杀了。上帝的命令不重要的就遵守，现在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当然要，而且大家要他也要，随众附和。因为后来呢，撒母耳出现的时候呢，这些牛羊的声音从哪里来的？他说这是百姓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他们喜欢我也喜欢，他看民调超过神调，他看民情超过神情，他随众附和，贪小便宜。第3个，不肯认错。当13章他在吉甲这事件献祭的时候呢，上帝已经透过撒母耳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你如果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做他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跟吩咐。上帝给他第2次机会，就是灭亚玛利人的时候呢，他竟然留亚甲王，然后撒母耳找他你为什么不杀牛羊的时候呢，他的回答呢很妙，他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带来的，不是我，是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以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要忘了撒母耳是你的神，其余我们都灭尽，我都完全做了，别人错了，我没有错，在他前面不肯认错。你不肯认错，16章上帝果然借着撒母耳去告大卫。16章13节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大卫身上。16章14节，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，上帝就离开扫罗了，因为你不肯认错。约翰福音15章讲的对， 凡是不结果子的要削减，你的个性需要被削减。也就是说，灵性在崩溃之前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离开你之前的时候呢，个性已经有这些种种的征兆了。上帝借着同工，借着事件，借着你的侍奉，借着你的人际关系浮现，你灵性已经出问题，因此要留意你的个性需要被削减，但他不肯。第二个结果，从他身上我们发觉，如果放任个性，灵性终会瓦解的。这个人的个性啊，整体来说呢，是自我中心所造成的，自我中心产生许多致命的错误啊。第一个，优柔寡断。儿子约拿单在前线勇敢杀敌的时候呢，扫罗在惧怕里面迟迟不敢支援前面的儿子约拿单。第二个，该快不快，该慢不慢。军队在打仗的时候需要吃，他却吩咐军队呢14章拼命追敌，不准人吃，要吃的就要杀。约拿单因此差一点被杀。后来进食又因为太匆促吃了带血的肉，得罪了耶和华。该快不快，该慢不慢。第三，乱下命令，出尔反尔。更重要，他陷害忠良，滥杀无辜。他逼走了良将大卫，连自己的儿子都要杀。他教的呢是烂的手下以东人多益呢，把罗伯城全杀了。那个关键其实就是大卫。大卫人家打倒歌利亚，所有的妇女说大卫打死万万，扫罗才只有千千，嫉妒的结果呢，17章打败歌利亚之后的大卫的结局是8章第8节，扫罗愤怒不喜悦，第9节呢怒视大卫，甚至拿枪要砸大卫，甚至用女儿为钓饵要杀大卫，甚至用儿子要成为公安抓大卫，甚至全国精锐部队要追杀大卫，甚至要杀全城是敬拜上帝的挪伯祭司的帮助过大卫的人。这个人什么都敢做的。灵性可以帮助个性苏醒，但是如果你个性呢不被消遣，会把你的灵性拖垮。人间很多领导不是很自私吗？大卫的这个老板扫罗就是如此。我们看他结局的时候就发觉非常悲哀啊。他真正的仇敌绝对不是大卫。31章啊，真正的敌人已经布好阵，在基利波山准备把你一枪毙命。他碰到困难了，去交鬼。交鬼的结果呢，把撒母耳招上来。那招出来的那个撒母耳是真人还真鬼？现在比较多的学者发觉，实际上所招出来的撒母耳可能是真人本身。原因是有三个：第一，因为他预言在29章16节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照他借我所说的话说，已经把你手中的国夺去了。这个预言已经应验，扫罗被杀，所以呢，这个撒母耳讲预言是真的，所以可能这个撒母耳是真人。第二个，这个撒母耳一上来的时候呢，他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呢，招我上来呢？很明显的是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但是呢，上帝摄入把他招起来，让他好像不得安息，看出这个人是真人。第三，也就是这个交鬼的妇人呢，看到撒母耳的时候大吃一惊，这个不是他的能力可以招出来的，实际上是上帝借着死人，就在撒母耳出来的时候呢，让扫罗死，看到上帝的主权。结果呢，软趴趴的让非利士人杀他，儿子死，他也死。儿子约拿单死得很冤枉啊，父亲的背影，个性不被消遣害死的孩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父母亲的个性被消遣，回到上帝面前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尊主的名为圣，不讨你喜欢的个性消遣它，好让我们更完全，更讨天父的喜欢，更彰显你的荣美。不管我们是王或是手下，每一个角落都被主洗干净，讨主的喜欢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